很多人读启示录会觉得哇，这卷书很难明白哈。我花了一点时间读这卷书，也觉得也很难明白哈。原因呢，因为这卷书写作的文体非常特别，这卷书在各样的写作上是有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法，所以假如我们对这个表达方法不了解的话，有时候读这卷书就很难明白哈。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从刚刚读的启示录十二章这段经文来思考这个题目呢，希望我们透过这个题目能掌握这段经文最重要的思想哈。那么分享之前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卖鞋子的故事啊。什么故事呢？说有一个推销员呢，要卖鞋子啊。去哪里卖呢？他就公司啊，就派他去一个原住民啊，就是部落民族那里推销鞋子。哇，这个部落民族的人呢是不穿鞋子的，他们打赤脚的，所以这个推销员就说：“哈，怎么卖呀？大家都不穿鞋子，那我有什么生意可做了？是不是啊？”那么，所以他就不去了，公司没办法了，再派另外一个了，去同样的地方，没有人穿鞋子的地方。这个人一知道，哇，他的这个任命是要去一个从来没有穿鞋子的部落民族推销鞋子，他高兴得不得了啊。他说：“哇，那还得了啊，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穿鞋子，现在我去卖鞋子，只要每个人买一双啊，那都不得了的生意了，是不是啊？”有听过这个故事吗？有人听过了哦。当然这个故事有很多含义啊，不过我想今天请大家用这个角度来看好不好。不同的眼界哈，你就会看到不同的疆界，对吗？第一个推销员觉得，哎呀，这不可能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穿鞋子，怎么会有鞋子的生意嘛？所以他的眼界就是不可能咯。第二个人呢，觉得哇，这人没有一个人有鞋子哈，哇，只要每个人买一双，那生意不得了了哈。不同的眼界就看到不一样的疆界，是吗？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显微镜啦啊，这个呢，这个是电子显微镜啊。你知道有显微镜哈，改变人的眼界，是不是啊？有了电子显微镜，那更是改变更深更广的眼界了，是不是啊？是的，所以有了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东西了啊，是没有显微镜的时候看不到的，细菌啊什么的了啊。那么，有了显微镜，就使得我们的眼界打开了，是不是啊？于是怎么样？于是就看到不一样的疆界咯。同样的道理，这个是什么？这望远镜了啊，望远镜有不同的方式了啊。那么还有电子望远镜了等等了啊。于是我们因为有望远镜，于是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看东西就看得更远了啊。于是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星座、银河，不一样的宇宙的结构，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不同的眼界就看到不一样的疆界啊。是的，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你用这个角度来看，那这段经文太容易了解了。那其实这段经文也是要我们了解这个主题了哈。为什么呢？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什么呢？天上出现一个大什么异象哈？什么叫做异象？你知道吗？异象呢，其实就是一种属灵的看见啊。那么通常就是一幅图画一样了啊。这是不是一幅图画了？是吗？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假如我们按照字面去想的话，哇，那这个妇人是不是太空人了啊？什么时候身披日头又脚踏月亮啊？登陆月球了吗？哈，那么这样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启示录在讲什么了，因为启示录有很多旧约典故了啊。 日头月亮十二星啊，其实是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第九节那边讲到约瑟所做的梦啊，那边讲到约瑟做梦，日头是指他爸爸，月亮是指他妈妈，十二星就是十二个兄弟姐妹啊。所以启示录用这个典故来描写这个妇人是什么妇人呢？这个妇人其实就是神的百姓了。那么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达啊、这样的表达呢，使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必须要跳跃一个层面了，是不是啊？啊，当然我们不在啊、犹太人的文化和表达方式有时候比较难了解，不过经过一解释我们就能了解了，是不是啊？哦，有一个典故嘛，日头月亮十二星嘛，这个是犹太人都明白的了啊、那就是雅各的一家了。是的，由这个来指这个妇人呢、就是神的百姓或者信心的群体了，这样是不是很容易了解了？是的哈，只要转过一个角度来看就明白了啊。啊，我常常用个例子帮助我们华人传统的人去体会这种表达方法啊。譬如啊，我举这个例子大家都能明白了啊。譬如哈，我们来到美德教会哈，假如我说哇，美德教会哈卧虎藏龙啊，那么我要讲的是什么意思啊？啊，是讲美德教会很多龙很多虎吗？啊，当然不是啦哈。你听了这句话，你也不必去看看到底谁是龙谁是虎了，是不是啊？啊，因为我们用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嘛，对不对啊？是指美德教会很多人才啦，是不是？每个人都能了解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文化中，龙跟虎只是象征用法，在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有很多典故啊。那么这个日头、月亮、十二星，象征的就是以色列族咯。那么这个妇人就是一个神的百姓或者信心的群体咯。啊，那么这样继续看下去的话，啊，他在这个什么？怀了孕哈，在疼痛中啊，是吧？什么意思呢？啊，以赛亚书的典故又来了哈，在二十六章十七到十八节那边，神应许临产疼痛的以色列将来会复活得重生。换句话说，这个信心的团体呢，在这种的灾难中啊，疼痛啊代表的灾难中，这个在这个灾难中会得到一个重新的更新，重新更新代表什么呢？哦，你要看看教会历史就明白了啊。明白什么呢？明白在这个神的百姓的旧约历史里面有许多的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个历世历代受很多苦难的犹太民族里面出来啊。于是这个信心群体呢，就好像这个妇人呢，最后就生了一个孩子，是不是啊？生了一个孩子，但是龙啊，龙要怎么样呢？龙啊，另外一个意象出来了，一条红龙啊，七头十脚啊，七头带着七个冠冕啊。那么七头十脚，你也不必去想哈、哦，哇，这个七个头怎么分布了哈、哦？啊，七个头啊，十个脚放在七个头上怎么放法了哈？你不必想这个问题，因为七和十是象征的文字，代表着完全，代表着整全，脚和头代表着能力和权柄。换句话说，用这样的语言来描写这个大红龙是蛮有权柄、大有能力的。啊，摔在地上的意思就是，以下的事情发生在地上。好了。那么既然有地上就有天上，是不是啊？那么地上和天上现在有两个疆界的出现了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地上的事情是什么呢？这个红龙，大红龙，后面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撒旦魔鬼的啊。那么就站在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啊，这妇人是什么呢？就信心的群体。孩子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信心群体所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呢、啊、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有一点点诗篇经验的人都知道，铁杖管理万国指的就是将来要来大有权柄的那位弥赛亚。换一句话说，这里描写的一幅图画就是信心群体，就是这个以色列族啊，就会产生一位将来大有权柄的管理万有的，那就是指耶稣基督嘛，是吧？ 而魔鬼呢，魔鬼要吞吃啊！你看看耶稣基督出生的经历就很清楚了。耶稣一出生，希律王就要把他杀掉，是不是？啊，这种的历史非常吻合这个意象，对不对？于是神怎么样呢？神在耶稣基督地上的事工中，最后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指的是耶稣复活升天得荣耀吗？是的，这个就是地上的两个意象，描写了地上很浓缩的所发生的一个教会的历史嘛。换句话说，龙本来想破坏什么呢？神借着耶稣基督所要带出来的计划，救恩计划哈，只是他没办法，因为最后耶稣基督升上高天，被提到神宝座那里，所以龙在地上的计划就失败喽。那么这里讲第二个意象开始了，第二个意象讲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哦，这个越看好像又有什么1220天这些什么东西出来了啊！啊，其实都是很多旧约的典故了啊。逃到旷野，让我们想到出埃及，对不对？啊，以色列民离开埃及就在旷野啊。那么这里是用一个旷野的典故来表达，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妇人是什么呢？信心群体。这个信心群体，耶稣基督升天得荣耀之后，信心群体就在一个这个信心的历练之中，神为他们预备地方，1260天。1260天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就是3年半的同义语啊。因为犹太人算年不是1年365天，是1年360天的，所以1260天就等于3年半啊。那么3年半呢，是从但以理书的背景来的。但以理书要讲到一载、二载、三半载，合起来就是3载半嘛，3年半嘛。这是指什么呢？这是指圣民受苦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是有阶段性的，会结束的，是。教会在地上，神为他们预备地方，在好像当年以色列人旷野漂流要进迦南一样，我们有一天要进到天上的迦南安息之地。不过在这个还在旷野等候的时候，神为我们预备救恩。1260天不是字面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原来我们会在地上受苦，神保护，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有结束的，就好像当年但以理圣民受苦的时间一定会有结束的，我们可以等候那个结束的来到。那么撒旦要摧毁耶稣和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信心的群体在地上会遇到苦难，但是苦难会有终结。换句话说，耶稣被提上天之后啊，因为耶稣的得荣耀，撒旦在地上的计划就失败了。他想毁坏信心群体的存在，但是失败了，因为教会产生了，是吗？在世上已经有教会了，那怎么办呢？下面的经文就描写撒旦就在天上有了征战，所以这里又另外一个疆界了，是吧？地上之后就是天上，那么天上的征战非常清楚，最后的结果那就是撒旦完全的失败，是不是啊？那么撒旦和米迦勒是天使长，在天上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撒旦没有得胜啊，于是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那么第9节正式介绍这个龙是什么意思了啊，这个龙的全名在这里了。他说第9节说，大龙就是什么？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那么这是魔鬼的全名了啊，全名出现了啊，大龙、古蛇、魔鬼、撒旦。我给他一个简称，叫做龙蛇鬼蛋啊。全名为什么讲全名啊？全名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 这个龙蛇鬼蛋啊，同样一个神的敌对者，就完全失败。这个失败是绝对不会错的啊！法庭正式判决的时候，一定要用全名的，对不对？啊，不能用绰号的啊！那表示现在这个判决哈、啊、是绝对正确无误，而且是对证了这个人的啊。换句话说，这个神的敌对者就在天上完全失败。那么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去哪里呢？地上嘛，啊，地上。好了，那么把这个经文讲完了之后，第十节，我就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什么？赞美的声音，是不是啊？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且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什么呢？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那是谁呢？那就是龙蛇鬼蛋嘛，对不对？魔鬼的工作就是在神面前控告神的百姓。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历世历代多少圣徒为了神的道流血牺牲，在所不惜。于是耶稣基督的血胜过了撒旦一切的在天上的权柄了。神面前控诉神百姓，正是魔鬼在天上的工作。所以约翰福音这样说，盗贼来啊，无非要怎么样啊？偷窃、杀害、毁坏。耶稣基督来了，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魔鬼在天上已经彻底失败了。那么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带来天上的欢庆了，是不是啊？所以十二节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要快乐啊，你们要快乐，因为天上已经没有撒旦的地位了。至于地上怎么样呢？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这是十二节的结束。假如你有兴趣继续看下去的话，就看见什么呢？就看见魔鬼在地上会继续逼迫神的百姓，但是神终究要得胜。好了，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希望我们有一个这样的眼界。这个眼界，第一，有地上的眼界，地上就是人间，人间就是你和我生活的空间了。在地上，今天在地上，我们仍然有魔鬼在地上的逼迫，仍然信徒在地上有困境，是不是 啊我们仍然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但是弟兄姐妹，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你很多细节可能你搞不清楚，没关系，重点在这里。重点就是不要只看到地上的疆界哦，你要看到天上的哦。天上的是什么呢？天上是这一幕 啊这个图的是一个很有名的牧科啊，讲到天使长把龙杀死。换句话说，天上的眼界呢，你就看到魔鬼在天上已经完全失败了。我们不能只有地上的眼界，看到哎呦受苦啊受苦啊受苦啊，我们要有天上的眼界，魔鬼在天上已经失败了。因着这样，地上的受苦是短暂的，地上的困境也是短暂的。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地上看不到天上，那么我们就永远就觉得没希望了，觉得大难临头，觉得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了，是不是？但是假如我们的眼界打开啊，看到天上那一幕，那么这就是启示录写作的目的了，让读者看到原来人间只是神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我们还有天上那一幕，用天上的眼光，用天上的眼界来看，你就看到天上的疆界了。所以耶稣讲过一个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种在地里面，你根本看不见它的存在啊，任何种子种在地里面淹在土里面，你就不知道它的存在，是吧？不过呢，它真存在的，等到有一天长起来了，哇，变成一棵大树。假如我们只看到种子埋在地上这个眼界呢，我们就看见哎呦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哦。 你跟人家传福音了，天国的种子种在他的心中了，哎呀，没有发出来之前呢，他什么反应都没有，哎呦，好像白种了，种了不知道有什么用了啊，传了一传不信，再传不信，那就不传也不信，是这样子啊。但是有一天，等这个种子发起来，你就看见不得了了，变成一棵大树。换句话说，让我们有一个眼界，看见种在他心中的正是天国的种子，有生命一定会活的，不一样的眼界，是不是？天上的眼界就看到天上的疆界。还记得这段经文吗？摩西和这个百姓出埃及之后，他们要去打第一场战，记载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和亚玛利人打仗。在亚玛利人打仗中，约书亚带兵，哇，大元帅带兵。不过摩西呢，在山上祷告，记得这段经文吗？啊，手举起来呀，哎呀，手累了之后呢，亚伦跟这个户尔啊，就抬着他的手，他继续举手祷告，于是这个战争就胜利，是不是啊？这里面有两个眼界的，是不是啊？有，我们有时候只看到前面战场，哇，血流成河啊，是是是，没有错。不过圣经给我们看见有另外一片疆界，我们不能忽略啊，那就是山上的祷告。假如我们只看到前面的战争，我们只看到片面，我们更要看到后面山上的祷告是决定前面战争胜负的关键的话，那么我们的眼界就更整全了。只有天上的眼界才能看到天上的疆界，对吗？所以以弗所书说，我们不是与那属血气的征战，乃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什么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基督信仰永远有两个疆界，不只是地上人间的疆界和眼界，更是空中掌恶魔。意思就是有一个属灵的眼界，我们必须要打开，才能够整全的看我们的人生。所以诗篇不是有这样说吗？要不要一起读一读这篇很熟悉的诗篇其中一节，127篇第一节，好不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地上有没有努力建造了？有啊。不过你要看天上呢，地上的建造是地上的眼界，地上的眼界是人在建造，努力盖房子盖房子盖房子。不过这首诗篇说什么呢？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地上的建造是枉然的。当然这个是一个比喻啊，属灵的建造在地上我们很努力啊，不过若是没有天上的祝福和建造，地上的努力常常成为枉然。所以这首诗也提醒我们要有两种眼界，看到地上人间的努力，也要看到天上神的祝福和建造，是吧？哦，这样的经文太多了，我们要有不同的眼界，看到不同的疆界，就要用天上的眼界看天上的疆界。耶稣基督也这样说呢，他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最后他这样说，我们也一起读一读好不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是不是有两种事情啊？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假如耶稣对着尼哥底母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情你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天上的事你没有见过的更不能够相信了，是不是？所以你要了解天上的眼界，有一个重要的领受，这里说我们要领受嘛，领受我们的见证。领受是什么呢？领受是欢喜接受而且努力保存啊，就好像哇，你很想有一个什么礼物啊，你想想什么礼物啊？ 你很想有一个 iPad 好了哈，啊，终于有一天有人送给你了哈，那你高不高兴啊？欢喜领受，对不对？不止领受了，努力保存了，是不是啊？哇，坐着不放了，不会拿了之后丢到垃圾桶了，是吧？因为你正等着这个嘛，哈，这个叫做领受啊，这个态度叫做领受。领受什么呢？领受耶稣在地上的见证哦，这个就是地上的事了。我们要领受地上的事。假如不能领受地上的事，那根本不能领受天上的事了。第二个，用信心哦，地上的事情领受了啊，了解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了，但是要对天上的事要用信心体验天上的疆界了，否则我们永远不能了解另外一个这样美妙的疆界跟我们的关系，那是信心的运作了。好了，不同的眼界就怎么样啊？看到不同的疆界，对吗？然后呢，我们要用天上的疆界才能看到天上的天上的眼界才能看到天上的疆界，而天上的眼界必须要运用我们的信心，是吗？哥林多后书也是一样，同样的道理一再一再在圣经讲出来。他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下面我们一起读好吗？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里也有两个眼界，对不对啊？所见的和所不见的。换句话说，有一些是看得见的，你的人生经验能体会的地上的事咯，有一些是看不见的，那是天上的事咯。天上的事才是永远啊，看得见的都会过去啊，是吧？所以是暂时的，对不对？是啊，所以信心的运作何等重要呢？不是顾念所见的，是顾念所看不见的。顾念的意思就是关注了，用心了。我不知道你的人生顾念什么，呵呵，当然地上的事当然要顾念，是不是啊？哦，这个草坪的草一直长高哦，邻居要 complain 哦，你不能不想办法把它剪掉了，是吧？当然要顾念了。不过，假如我们只顾念地上可见的事，而那些事是但暂时的，那么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哦，我们要顾念看不见的，就是要关注和用心在地上可能看不见，却是永远存在的，那是信心的运作了，信心的运作了哈。不同的眼界就怎么样啊？看到不同的疆界，我们要用天上的眼界来看天上的疆界。以弗所书保罗为以弗所教会说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句重要的话。我们也常常应该用这句话，我们彼此来祷告和纪念，为你的家人，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孩子，为你的小组组员，为你的牧师啊，为你的长老执事，我们应该彼此这样子代祷。这句代祷是什么呢？我们起来祷告好吗？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他是主，主耶稣基督，这个需要神启示的灵。我们第一要求了，求就是祷告，对不对啊？我们要祷告，然后要启示的灵，这是神的开启，我们才可能看到，才可能真认识耶稣基督。于是透过认识耶稣基督，就真看见天上的疆界。不同的眼界，就看到不同的疆界。我们要用天上的眼界看天上的疆界。有一首诗歌叫做《看不见的手》，等一下我们也要唱的。这首诗歌描写耶稣是看不见的，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了，他在天上， 在人间似乎是看不见，不过他的确在我们身边。当我们能够用一个什么呢？用一个天上的眼界去认识这一位主，我们才能看见原来天上的疆界还有这样一个奇妙无比的疆界。就好像我们用望远镜才能看见哇这个宇宙的奇妙一样，假如没有这个望远镜的眼界，我们就看不见宇宙的奇妙。同样，我们没有用这个信心的天上的眼界，我们就永远看不见天上的疆界。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也借着这首歌来提醒你，也提醒我，提醒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似乎看不见，但是确实与我们的生活每天同在。下面呢，我要请大家来听来看这首诗歌。为什么听为什么看呢？因为是一个录影，这个录影呢是由六龟原住儿诗歌班唱的。这个诗歌班在世界各地演唱，8月1号的那天星期五晚上也会来到美德教会来这里，用诗歌带领我们敬拜主。那么所以下面我预先请大家看一看他们在这里唱诗歌的情况。下面这首歌《那双看不见的手》，每一次他们在各地献诗一定唱的一首歌，因为正是所有的这些诗歌班员大部分是孤儿院的院童，在他的人生之中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带领他们的人生转变，那么这首诗歌成为许多人生命得到激励的诗歌，那双看不见的手。
在这里。